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2月18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粤有你嘅《香港玩完冇咁容易》。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今日睇到咗一个消息吓，都几震撼下嘅。咁啊，第一个咧就系睇到咗罗琦吓。咁大家如果系有了解到嘅话咧，一直都被认为系中国嘅大好友嚟嘅，或者系中共嘅大好友。咁佢亦都系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嘅主席，叫罗琦。咁佢咧喺《金融时报》出咗一篇文章，个名叫做《我好痛心地讲香港已经玩完》。呢一篇文章都几震撼下嘅。咁另外一个亦都睇到咗香港方面咧。全球第二大嘅美资国际律师事务所咧，嘅名叫瑞生啊，咁如果系中文名嘅话，咁佢嘅总部系其实系洛杉矶嘅。咁而家咧做乜嘢咧？佢嘅动作非常之快喎，喺23条出嚟之前咧，佢已经将香港嘅数据同埋中国大陆嘅数据咧同国际分开。咁点解咁做咧？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香港究竟有冇玩完。咁请阿路桥评论之前咧，先同大家介绍一下我哋今期节目嘅赞助商啊。健康520网站，咁佢入边有一款食疗补充品叫三高代谢补嘅，近期咧受到非常之好嘅反馈同埋好评嘅，都知道大家每日都非常之忙噶啦，但系我哋真系唔可以忽视我哋嘅健康，而三高问题咧系越嚟越常见、越嚟越普遍嘅，而好多咧都系因为代谢失调而造成嘅，而三高代谢补咧正正系为呢啲患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嘅朋友咧特别设计出嚟嘅食疗补充品嚟嘅。而近期我哋收到咗唔少客户嘅反馈咧，系佢哋用咗呢个产品之后咧，佢哋喺身体康复方面咧有相当之唔错嘅改善吓。而三高代谢补咧系融合咗多种嘅天然成分研制而成嘅。但系喺呢度提醒大家，如果你系有病嘅话，一定要睇医生。呢个系食疗补充品，唔系药物嚟嘅。想深入了解呢一个产品，可以点击下方嘅链接去到健康520网站，又或者直接打佢哋嘅北美热线电话去咨询一下。希望三高代谢补咧可以成为你健康路上嘅好伙伴嘅。咁好啦，接住落嚟咧，我哋请阿路桥同我哋分析香港究竟系咪已经玩完？
个人都话出嚟运系要还嘅，你做咗啲乜嘢就系会有啲乜嘢后果噶啦。咁结果而家真系，但系23条都未出咧，其实就系成个世界都喺度盯住香港，而且有一啲嘅特别系华尔街或者是美國的最出名的律師行已經在這裡反映了。當然除了這個23條之外，就是黎智英那件案都是很重要，還有47人案，這些都是大家是看得很緊。當然所有這些的23條和黎智英和47人案後面還有一個所謂的國安法。他們表面上呢，他們就沒有說得很清楚是政治的原因，但是其實呢他哋係全方位咁去評估緊香港，咁而家嚟講就作出佢哋嘅決定啦。咁就先講一下頭先阿石頭講嗰個瑞生嚇，佢全球第二大嘅美資國際美國資金嘅國際律師事務所。咁佢係將香港分公司嘅數據庫同佢世界上其他嘅數據庫係分開曬。在香港的律師是看不到，即是從今個月開始是看不到世界上其他的這個瑞生律師行的數據的。咁即是大陸都是這樣的，即是以前瑞生亦都是將大陸的數據和全球是分開的，而家將香港都和中國是一視同仁。咁呢個律師行最緊要佢擔心是什麼呢？佢擔心通過咗之後呢，如果有什麼事司法部或者警察上嚟呢個搜查呢個律師樓咧，佢哋係查唔到香港同大陸以外嘅瑞生嘅數據嘅。哇！呢個你睇下未雨綢繆，真係即係諗得好遠喎。但其實你唔可以怪佢嘅，因為喺中國大陸，美國嘅即係屬於美國嘅外資，就係曾經喺上海、喺北京 都係被呢啲警察即係上門，有啲係抄家，抄家就專登電腦攞曬啊，有啲就將佢哋嘅員工咧係拘捕嘅，所以佢哋見到咁咧，佢哋就即係早早咁樣準備。好簡單咁嚟講，而家呢啲嘅大律師行或者其他嘅機構，我相信一定係陸續有嚟㗎，呢啲機構一定係陸續有嚟，唔搬走都好，先將佢哋嘅數據庫係即係切割，同成個世界切割出嚟。簡單啲講咧，就係呢啲嘅大機構已經或者外資已經唔當香港係一個正常嘅城市嚟㗎啦。咁有啲嘅律師樓咧，或者有啲嘅大行啦嚇，佢哋亦都係有規定，就話啲員工如果係去香港去或者去大陸去工作一段時間嘅話咧，佢哋係唔准帶公司嘅手機嘅，佢哋要帶一個就係隨時用完就抌嘅手機噶啦。咁因為如果帶公司嘅手機咧，第一資料可能會外泄，第二嘅話，咁即係好，而家香港嘅情況好唔穩定，佢哋選擇性咁執法，比中國大陸仲差，就唔知會唔會佢哋用呢啲嘅手機咧，就係即係作為咩證據啊之類嘅，咁所以大家都好小心。咁而家咧又發生一件事咧，令呢啲嘅外國機構咧係更加覺得係不安嘅。香港不嬲以嚟咧犯罪率都係低嘅嚇，咁但係呢個港府咧而家咧就話為咗防止罪案為理由咧，就諗住咧就會係分階段喺香港各區咧安置2000部嘅閉路電視，仲話唔排除將來會增加，唔排除呢啲電視咧係設有人面識別嘅技巧嘅。咁呢個港警務處處長阿蕭澤怡咧都好老實、好坦白咁講俾你聽，佢話我哋咁做係為咗防止犯罪，係防止有公共安全嘅問題，有人群控制，其中包括防範危害國家嘅行為。講埋俾你聽啦嚇，我咁做就係、是、其實最後嗰句就係真話嚟嘅。咁其實喺香港嚟講，警察已經好多㗎啦。咁同埋嗰個八達通啊，呢啲支付工具其實就都可以揾得到有咩事情嘅時候，其實佢哋知道自己係可以揾到嗰個可疑人物嘅，但係仍然都係要咁樣做。咁嘅實際上，佢哋就係想配合即將立法嘅23條，咁啊用大數據啊嚟去追蹤一啲意見人士嘅。咁呢啲咁樣嘅系統，通常咧就係啲好公眾嘅地方，譬如話車站啊、酒樓啊、商場啊、或者係啲咩演藝中心啊，呢啲咁樣嘅公共場合。咁啊，借中共嚟講咧，就全球嚟講，佢係最出名噶啦，搞呢啲嘢佢哋最出名嘅，周圍都係人面識別，周圍都係呢啲咁樣嘅公共嘅一啲嘅系統嚇。咁啊，就喺全球嘅10億個閉路電視裏邊咧，根據2022年《紐約時報》嘅報導咧，一半係安裝喺中國嘅。咁佢哋係可以喺好短嘅時間之內咧，就辨別出大量民眾嘅身份。咁以前都聽過咧，就有個賊好似偷咗啲嘢，咁啊公安7分鐘之內就從人海之中揾到佢。咁所以呢個就係對香港人嚟講，當然係嗰、那個即係嗰個感覺係非常之差啦，嚇！即明知道佢係即係做呢啲嘢，絕對唔係保護香港人嘅安全，而係要係保證佢哋嘅政權嘅安全，保證佢哋能夠捉到佢哋想捉到嘅人。但係呢個對外商或者係外面嘅投資人士，總之外面嚟嗰啲人都好驚嘅喎，因為佢哋嘅屋企人都好可能住喺香港嘅。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哋係一樣係同香港人一樣，係受到呢啲咁樣嘅閉路電視啊、人面識別啊呢啲咁嘅嘢嘅監控嘅，所以更加要走。大家唔好忘記咗喺中國大陸好多外商走，佢哋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嗰個反間諜法。咁反間諜法同呢、這個即係呢啲嘅頭先我所講嗰啲措施，其實都係原則係一樣嘅，就係佢想要捉佢懷疑嘅人，而且可能係毫無證據，或者佢係唔需要經過一啲好正當嘅程序捉咗你截船，就係咁樣。所以呢啲都係趕人嘅一個絕招嚟嘅。
陆桥啱先举咗个例子，非常之精警吓。就讲紧中国大陆咧，有一个小偷，几分钟之内咧已经被人面识别之后咧拉咗。但系咧，中国大陆又有好多学生咧，系因为堕楼啊、被失踪啊呢种咁嘅情况咧，咁佢嘅摄像头又睇唔到啊。亦即系讲中共咧，其实完全系按照佢嘅意愿咧嚟公布摄像头入边嘅内容嘅，所以咧 讲得清楚啲，阿路强咁先都讲到咗啦，系为佢政权服务嘅。就正如香港当时嘅八三一事件吓，咁啊喺呢个地铁站入边，其实根本上就系有摄像头嘅。如果真系公布嗰啲摄像头出嚟，有几多呢啲恶警会被起诉咧？到目前为止，一个镜头都冇。点解？咪就好似中共一样，完全都按照佢嘅意愿公布嘅咯。所以呢啲咁嘅安装摄像头喺香港嘅话咧，唔系利于香港市民，而系利于中共同埋港共嘅操作嘅。
咁啊，呢个系一样。第二个咧就系香港交易所啊，个 Hong Kong Exchange and Clearing 呢个交易所啦，佢个行政总监佢叫欧冠星吓，佢一个中文名，佢英文系 Nicholas Agassi。佢咧就唔再咧就係續任啦。佢舊年十二月講咗咧，佢唔會尋求連任。本來今年五月走嘅，但係而家咧就用話佢已經揾到人嚟代替佢為理由，二月底就走啦，走都走唔切。咁呢一個歐冠星係咩背景咧？佢係摩根大通啊 ，JP Morgan Chase 嘅前高管嚟嘅。呢啲人都係華爾街嘅精英嚇，就係2021年加入呢個港交所，成為行政總監。佢走都走唔切，點解？點解要咁樣走都走唔切？等多三個月都費事啊！走都走唔切，就係因為廿三條咯。呢一個地方已經唔係佢認為值得留嘅地方。咁第三樣咧，就係頭先阿石頭提到噶啦，摩根史丹尼 （Morgan Stanley） 嘅前亞洲區主席。佢而家亦都喺耶魯大學裏面咧就任教嘅，佢叫做羅奇，中文係羅奇，英文叫 Stephen Roach。咁啊，長期就係中共嘅好朋友，係黃岐山嘅死黨嚟嘅。咁咧一直都係幫中共咧就鼓吹嘅，一日到黑咧就係華爾街嘅代言人，一日就要大家睇好中國，睇好香港。佢一個係一個咁樣嘅人嚟嘅，但係最近嚟講咧都講即係好坦白咁話，佢誤判咗習近平。同埋咧，最近就喺《金融時報》就寫咗篇文章，就頭先阿石頭講咗啦，我好痛心，香港已經玩完呢篇文章。佢亦都係回憶，佢話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即係1980年代啦，第一次嚟香港嘅時候咧，佢非常之係震驚嘅。佢話當時嘅商界嘅活力，真係非常之吸引佢。當時嘅香港人又有願景，又有策略，係嘛？佢話但係而家嚟講，一切都結束啦。咁佢分析香港，佢玩完嘅三大原因，第一就係林鄭啦，佢就減咗個逃犯條例啦，跟住就示威啦，跟住就北京鎮壓啦，跟住香港冇曬自治權啦。佢話2019年嘅春天啊，嗰陣時香港民主抗議活動已經係開始㗎啦，恒生指數都有接近30,000點，但而家咧就係跌到15,000幾點，佢話跌幅咧係高達45%。咁啲藍絲啲聽下啦，你嗰陣時就話啊，因為你哋搞嘢啊，你哋有黑暴啊，所以香港亂七八糟啊。你但你比較下2019年嗰陣時係嘛？我好記得2019年6月，哇，200萬人上街係嘛？嗰陣時都有成30,000點，而家結果個股票跌得咁緊要。第二嘅因素咧就係中國嘅因素啦，即係中共嘅經濟有債務啊、通縮啊、人口結構呢啲問題，加上疫情啊，加上好多嘅房地產嘅問題。咁就導致中共嘅即係佢哋嘅嗰個股票就跌得好緊要啦，同2021年嚟講咧跌咗40%，咁恆生指數啊跟住跌，咁呢個就係可以話中共嘅經濟拖累咗香港。第三個地緣政治啦，佢話就2018年咧就美中競爭激烈，咁啊香港咧就夾喺中間啊，咁就好多時候咧就同香港。partner 嗰啲咁樣嘅外資咧，佢就要喺美國同中共之間揀，咁好多時候咧，香港咧夾喺中間就成為犧牲品。
呢個咪就係非常之明顯嘅所謂嘅背靠祖國嘅錯誤咯。中共一錯就全部都錯，中共一拖累香港全部都死曬啦。
講到呢度咧，我就想講一講下，即係中共嘅問題。頭先講嘅第二同埋第三個問題，咁啊根據呢個渣打集團，即係呢個係 Standard Chartered。個首席執行官佢叫做 Bill Winters， 佢嘅講法就話其實好簡單講一句，就係而家中共面臨嘅一場信心赤字，佢用英文係 confidence deficit， 係一個信心嘅赤字。佢話大家就對中共咧嘅經濟冇曬信心，裏邊嘅人亦都對中共冇曬信心，呢個就係所有嘅中共衰落嘅 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我覺得他真的是一語中的，就是這樣，沒有信心就你不用講了，我不信你的話你就其他東西都不需要講了。那講回羅琦，羅琦其實到最後那裡他是其實講中共都是玩完的，不過他沒有講得那麼清楚。他講什麼呢？他說中國的經濟他說可能有一點改善，但是他勞動力萎縮，人口红利冇晒啦嘛，嗰、那个生产力嘅前景一啲都唔明朗啊嘛。佢话就算有啲咩反弹啊，都系暂时嘅啫。咁所以咧，佢就话香港系咁嘅情况之下，冇办法解决呢啲问题嘅。再加上香港根本就无法自主，冇办法选择自己嘅道路，所以就系玩完啦。其实讲嚟讲去，我觉得佢两就话两样都玩完，香港玩完，中共又玩完。咁当然咧，即系香港人嚟讲系最知道呢个城市系咪玩完嘅。嗱，佢哋睇嘅指標可能同羅琦唔係幾一樣，但係香港人住喺香港嘅香港人係最有資格講呢樣嘢嘅。不過今次呢位羅琦佢發聲咧，就都係意義非凡。
點解佢有咁大嘅影響力嗎？
因為華爾街係最忠於中共嘅，佢哋可以話佢可以唔走，佢就唔走；佢可以再攞啲再賺啲咁多錢，佢就可以夾喺度，佢就再賺啲錢至走。但而家嚟講都唔掂啦，這個一直唱好中國嘅中國最好嘅朋友都話唔掂啦，要走啦。咁所以就對全世界嘅投資人士啦，對全世界做研究嘅學術界點樣研究，然後推行政策嘅所謂嘅智庫啊，學術嘅機構或者係世界上各個政府嘅智庫啊，同埋行政啊、立法啊一啲嘅政府啊，各國其他各國嘅政府，佢哋都係聽緊羅琦講咩嘢。好多已經知道曬嘅啦，不過你既然係最後你講呢句説話，就算係棺材上最後一眼釘，你釘咗上去。咁阿羅琦呢一番説話，佢係、那個影響係好大嘅。
咁啊，習總同李家超都嬲到死嘅咯。不過咁佢係阿黃奇新嘅朋友，唔係習總嘅朋友嘛。
不過咧，就係當我睇佢嘅文章嘅時候咧，我覺得真係佢係究竟講香港定係講中共啊？似乎指桑罵槐，主要話中共唔掂，然後就。順勢就話香港都唔掂，就係、是、咁樣。因為你記得佢唔係真係香港嘅朋友，佢係真真正正中共嘅好朋友嚟嘅。咁又或者啲人就話香港唔掂，即係大陸唔掂啦，大陸唔掂即係香港唔掂啦，即係總言之你都唔好分啦，兩個都唔掂。咁咧其實咧就原來嘅香港，我哋熟悉嘅香港，佢嘅唔掂係完全係因為中共造成嘅。咁我曾經同一啲嘅台灣嘅藍營嘅朋友討論。他一口就咬定，他就話：，唉，香港當年嚟講，2019年嗰啲年輕人咧太衝動啦，做得太過分啦，即係你都逼到阿習近平咧冇符噶啦，佢係一定要收拾香港。咁但係係咪咁樣呢？其實整個2019年嘅事，我哋有即係而家咁多咗4、5年啦，我哋有即係有必要咧重新去回顧一下。當時就係林鄭就搞咗一個咩反送中啦。但之前就其實香港人已經係因為冇得雙普選係好嬲㗎啦，已經係呢個浪潮唔係突然間起嘅，係慢慢好似啲波浪咁樣形成一個巨浪。即係當時嘅年輕人，即係喺冇辦法之下，佢哋用呢種方式去回應。我哋呢幾年睇下習近平咧，就清楚好多啦。佢係一個控制狂嚟嘅，其實喺佢嘅心目中，佢早就想將香港放喺佢自己嘅手中噶啦，就好似而家佢咁樣，將全國嘅所有嘅權力集中喺佢嘅手上。咁啊咁啱，2019年又發生呢一件事，咁佢就順勢就用呢個藉口，就將香港即係攞翻嚟啦。喺我哋感覺係佢將香港剪碎咗啦。咁佢嘅野心係乜嘢咧？佢野心就控制一切啦，係嘛？咁就好似即係台灣嚟講嚇，好多人話啊，冇阿賴清德，冇佢話台獨，咁就中共唔會話要攻打台灣噶啦，唔會武統噶啦。咁你諗下，菲律賓同日本都冇賴清德喎，冇得罪啊呢一個習近平喎，佢咪一樣去騷擾菲律賓？日本佢就唔係好敢騷擾，但係佢好想騷擾。咁仲有咧，就係佢幫阿普丁同埋幫你嘅哈馬斯，佢唔係因為。這個 Ukraine 同埋以色列係佢嘅敵人，啱啱相反，烏克蘭同以色列其實對中共好到不得了。咁點解佢要幫普京，要幫哈馬斯？完全因為佢係好邪惡咁，係站喺呢個西方嘅對立嘅位置，任何美國帶頭嘅嘢佢都要反。佢唔係淨係反美國，美國只係一個手段。 佢最终要系重置呢个国际秩序，佢要控制成个世界嘅控制权。咁所以从呢一点嚟讲，即系习近平系一个佢个控制欲系大到不得了嘅人。如果我哋假设香港冇2019年，你话香港会唔会变呢？我讲而家经过4、5年之后，我哋可以好清楚咁讲，就算冇2019年嘅好多人出嚟嘅游行啊，年轻人嘅反抗，香港始终都会变，点样都会发生。你谂下，以习近平咁嘅性格，佢点可能忍受一个咁成功、咁西化嘅城市喺全球有咁样嘅声誉？但系佢行嘅系另外一条完全唔同嘅路，呢条路系同阿习近平无关嘅。呢啲聲譽同習近平亦都冇直接嘅關係，佢嘅咁成功亦都唔係習近平造成嘅。你覺得習近平可以忍受呢樣嘢咩？係絕對唔可以忍受嘅。而家呢4、5年過去咗，我哋睇得更加清楚嘅。咁呢個咧就係第一點，即係講到話林鄭嗰個反送中嘅搞到而家香港咁樣嚇。咁第二同埋第三樣咧，基本上第二點就講即係中共嘅經濟嘅情況啦。咁我哋講到好多次，佢係自己攞穩嚟嘅。第三個就是外交的情勢，這個地緣政治、美中的所謂的爭霸，亦都是自己他拿來的。但是他拿來他自己自找的麻煩，那就是殃及池魚，就香港呢就可以說走埋他那裡沒辦法，亦都可以說就是他肉在砧板上，所以香港就被連累到現在這樣的地步。你假設如果香港是真的有自己的，即是港人治港，全部是一國兩制，清清楚楚分開，如果假如這件事是可能的話，你說香港會不會像現在的新加坡？現在新加坡非常之繁榮，我們香港人不嬲都，即是看新加坡以前來說，覺得它是即是不及香港。那即是我覺得起碼，如果香港可以自治的話，它起碼是以前的香港，起碼仍然會保留以前的優勢。咁所以講嚟講去，其實香港係俾中國共產黨累嘅。所以我哋講到香港係咪玩完嘅時候，係冇可能唔去分析大陸嘅情況，係邊個令到香港有今日嘅？即係好簡單嘅邏輯就話，以前嘅香港就已經不復存在啦，因為共產黨仲在生，係咁講啦嚇，佢仲在生，佢控制曬。但係如果共產黨唔再存在嘅話，咁樣呢一個而家李家超嘅香港就冇根噶咯，咁佢就都会死噶咯。咁如果佢死咗嘅话，即系好简单，就好可能旧有嘅香港或者一个新嘅自由嘅香港会翻翻嚟，系嘛？呢个我觉得系个非常之简单嘅逻辑嚟嘅。咁咧就而家好多人都努力紧嘅吓，点解咁多人喺外边啦吓，即系唔肯放弃？点解咁多人，包括有啲华文嘅媒体，包括我哋希望之声，系我同阿石头成日都讲中国大陆嘅情况，成日都讲香港嘅情况，点解？因为我哋有个目标，就是、有一日中共下台，香港可以翻嚟我哋旧有认识嘅香港。咁当然亦都有更加即系大啲嘅嘢，就亦都希望咧中国大陆嘅人民能够有一个选择。起碼有一個唔同於中共統治嘅一個咁樣嘅政治環境。咁就唔止係華文媒體啦，好多嘅喺海外嘅兄弟啦，係嘛？佢哋好多直情啊，好出面㗎，直情係勾結外國勢力，勾結到出曬面啊！嗰啲嚇好多嗰啲所謂 advocacy group 嗰啲倡議團體，或者普普通通嘅香港人，我旁邊都有好多啦。即係佢哋嚟咗2、3年，稍為屋企搞掂又揾份工咧，星期六星期日佢哋就去唐街，有咩活動佢哋參加。整個世界都是這樣，香港人都是這樣的。另外還有很多是在看香港發展的外國政府，包括美國，包括英國，雖然英國做得不夠多，是吧？還有很多的人權團體，很多的即研究這個中國問題的專家，你研究中共你不可能不研究香港的。大家都是努力緊，就是、共同的目標就是有一日中共下台，而且這一日我們都有這樣的信心，不會太久了。咁咧，香港住嘅即系朋友，亦都喺度盡緊力。區議會選舉裏邊，佢哋參與，但佢參與就係我唔投票，用唔投票嚟參與，用唔投票嚟表達我哋嘅反對嘅聲音。就算係美斯今次呢件事件都係，大家開心覺得哇，美斯啊，你唔出場冇問題， 而家搞到佢哋嘅城市唔成功，就是、心裏面有一種不合作。我就係唔會順住你李家超嘅諗法，我唔會去投你港共所好，就係呢種咁嘅諗法，其實已經喺度做緊嘢噶啦。咁所以大家都做嘢喎，冇人放棄喎。咁所以從呢個意義嚟講，係咪香港玩完呢？我覺得香港唔係玩完，香港只不過係一個改變轉型嘅期間。以前嚟講咧，星光熠熠，全球嘅好大嘅一個金融中心，即係好多嘅光環喺上面。而家就轉型做成為一個象徵，一個要尋求自由、尋求反對獨裁、反對專制嘅一個咁樣嘅 symbol， 一個咁樣嘅象徵。呢、这、一個尋求自由係好重要的，因為以前嚟講，香港可能香港人可能冇咁明白，但係經過呢一三年幾嚇，即係呢個國安法實行之後，大家都好明白，冇咗自由就乜都冇，冇咗自由，冇咗人嘅基本人權，冇咗法治，人人平等嘅法治就冇繁榮，香港係冇意義嘅，就算做好似以前咁有錢都冇意義嘅，大家而家好明白呢一樣嘢啦。但是即係同時下，就係、是、香港有好多人而家付緊好重嘅代價，就係、是、我哋要記住喺監獄裏面嘅每一個人。當然黎智英係目前嚟講，我哋係非常之關注嘅，有好多嘅大啲嘅名，黃之峰，仲有啊戴耀廷。但係我覺得每一個喺監獄曾經為香港盡力過嘅人，我哋都要去記住佢哋，佢哋係付緊代價，為香港付緊一啲好沉重嘅代價人。咁仲有呢啲咧？就係、是、佢已經放咗監噶啦，或者咧就係仲未捉啊！呢啲人都好慘嘅，俾人跟蹤啊、監視啊、無端逮捕啊，然後咧又放咗你啊，就有啲就刑滿之後咧，仲要你坐大監獄啊，到處封殺你啊！咁你聽聽阿周庭佢講佢被即係、就是、被釋放之後，佢嘅生活係點過咧？大家就好清楚。我就係想問一下，而家梁天琦究竟去咗邊？有冇人知道佢個情況？梁天琦亦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很可能就被跟踪、被监视、被逮捕，是这个这样的情况。那很多就没晒工了，你没办法的了，你要去找工，他又要说你有没有以前犯罪的记录，你只能够诚实说有，一有你就没晒份的了。你什么要拿什么执照啊，如果你以前是会计师，你想 renew 你的牌照不用想了。做测量师你要 renew 你的牌照不用想了。你有案底佢唔会 renew 俾你，所以即系佢哋嘅生活都系好艰辛嘅。
哇！你讲呢啲情况咧，真系中共一模一样对付中国大陆嘅被称为咗正义律师嗰一部分人嘛，律师执照随时被取消嘅。
咁好多咧就已经离开咗香港噶啦，但离开香港啲嘅情况都有唔系咁好嘅地方，都系付紧代价。最低消费就系咩咧？就系翻唔到香港啊！呢个包括我。即是回不到香港你怎樣回，你回到任何時間你都可以被捉。那就 是如果23條成立之後呢，很多這些香港人就連家人都要去跟他是割斷那個關係。因為23條裡面有一條就說，如果你知情不報呢，你都是犯罪。那就為了免麻煩，不想家人受累，不想朋友受累，好多香港人就會選擇或者已經選擇咗唔再聯絡自己屋企人，唔再同自己朋友聯絡。嗱，呢個就係香港人係付緊嘅代價嘅。咁有啲人就話：你哋成日都話中共會忙，你睇下魏京生啊、咩黃丹啲啊，幾廿年咪就係一日做戰士啦。但係中共係喺度咯，係嘛？咁你哋香港咁多人咁勇敢啦，可能又要等幾廿年噶啦咁樣。不過我覺得即係時間已經即係變得好緊要噶啦。好多嘅中國嘅異議人士，佢坐監之後出嚟就啱啱撞上咗中國嘅所謂嘅崛起。咁啊，全世界為咗利益。真係唔怕講，就為咗呢兩個字係炸底睇唔到嘅。所以呢啲嘅民運嘅人士，佢哋可以話逆流而上，佢哋去唔到任何地方，因為冇人去理佢哋，冇人去俾佢哋更加多嘅關注或者幫佢哋。但係香港人就喺呢個時機就加入咗呢、這個即係呢個抗爭或者係反共嘅一個即係呢個大嘅團體裏面。個時機係同嗰啲以前嘅民運人士係好唔一樣，因為有好多嘢發生喺呢三年幾裏面，由2018年啊，川普個美中貿易戰爭一直落嚟，發生咗無數事，其中亦都包括咗中共公然咁樣撕毀咗中英聯合聲明。 喺呢樣嘢亦都係激到好多嘅西方政府又好，好多團體又好，係非常憤怒嘅一樣嘢嚟嘅。就其實就好清楚講出中共自己本身根本佢對呢個世界上嘅所有嘅條例、所有嘅嘢係罔顧嘅，佢完全唔理嘅。咁啊乜都好啦，而家中共行到最後嘅階段，香港就係加入咗呢個抗爭，咁所以應該唔需要等好耐噶啦。咁呢一全世界都係洗牌當中啊嘛，美國冇話弱到啊嘛，美國而家比起中國就係強好多好多嘛，係嘛？唔係少少，係強好多好多。咁但係咧，日本啊、印度啊、越南啊呢啲又喺印太嘅國家就崛起咯，係嘛？以前都冇咁強啊，而家突然間強咗好多。而西方陣營亦都係非常之承認，而且好清楚，佢哋嘅最大目標就係中共。即係呢啲事情都係令到中共走入下坡，或者再加上佢自己自殘啦嚇，走入到一個好低谷，而且用好快嘅方式走入好低谷一個現象嚟嘅。咁啊喺我哋而家仲面對兩個戰爭啊，兩個戰爭完嘅時候，一定會有完嘅時候，乜都好啦。中共絕對唔係贏家，好可能喺呢個兩個戰爭裏邊攞唔到啲咩便宜。如果唔信，我哋就繼續睇睇啦，就係咁。咁所以即係所謂嘅天滅中共有跡可尋，好清楚嘅，而家睇得好清楚嘅，而且行得好快脆添。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我覺得香港嘅故仔遠遠未講完嘅，遠遠唔係話咩玩完啊，好戲在後頭，大家就耐心啲。睇落去啦，
正如路桥讲紧嘅，中共如果唔灭嘅话咧，其实香港咧都几难起嘅吓。咁啊，期望中共咧倒台，香港咧就会重见天日噶啦。咁大家都喺度等紧呢一日嘅。呢度系越讲越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大陆高官密集心脏病亡，都跟中共有关。
Hello， 而家以文借有好介绍俾大家。咁自从我哋希望之声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嚟啊，都不断咁样收到正面嘅反馈。张先生买咗之后，留低咗五星级嘅用户好评，佢话有良好嘅购买经验，送货又快，目前嘅效果仲非常之好添。咁佢仲会继续买噶。仲有就系嚟自美国德州嘅李先生。自从帮太太买咗三高代谢宝之后，唔够一个月，佢嘅血糖就从 7.1 降到 6.4， 效果非常之好，已经回购三次送俾朋友啦。
YouTube 你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见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就买翻嚟俾你食，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而家落到 6.4， 我又继续买俾你食。
三高代谢宝唔单止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的食疗补充品，它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改善使用者的睡眠品质和精神体力，显著提升了肝脏和肾脏的功能，所以三高代谢宝是更自然更健康的选择。详情请见健康520网站。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留言，专家会为你解答任何疑问。
哎，以文姐，新年流流，在年初二，阿明仔两仔爷嗌到面红面绿，最后咩点收科啊？
喂，唔系啊嘛，年初二都嗌交，有乜嘢咁大件事啊？
嘿，嗰日我哋唐人街就 book 咗两位，准备大家开心啲，就食餐开年饭，食完就翻去开台打麻雀，发翻啲新年财噶嘛。咁啊，明仔咧就话嗱，老豆。食完饭就去开台，唔好成日嗌闷啦。咁知明仔嘅老豆就话：我唔理咁多，过咗年我就买机票翻大陆。咁啊，明仔梗系嬲噶嘛。咁艰难申请你出嚟，你又翻大陆，你顾住翻咗去出唔到嚟啊吓？如果你真系有咩事咧，我唔会翻去噶。你唔好话我唔孝顺啦。
喂，阿明仔嘅老豆做官噶嘛，而家翻中国大陆。唔系咁着数咯噃，
咁啊明仔咪话咯，佢话你做嗰个官又唔系大个人，一个唔觉意翻咗去，话你系贪官你就死梗啦。
诶，呢句真啊，佢老豆帮明仔买嗰间屋噶，系豪宅嚟噶，唔系嘢少啊。
阿明仔就系惊呢样嘢。
诶，大陆啊无官不贪，我唔信明仔老豆系清官。
马 Sir， 你喺呢度讲好啦， 千祈唔好俾明仔听到啊！
讲开又讲啦，而家大陆嗰啲高官啊，唔知点解好多都神秘死亡。据网络上嘅不完全统计，由旧年嘅2023年至到而家，竟然总共有75个中国嘅高官，多数系因心脏病死亡。其中一个系国家级，两个系副国家级，另外仲有83个系省级官员。呢啲人咧，绝大多数系共产党员。
嘿，唔系共产党员，点会俾官你做啊？
有啲佢系咩民主党派人士，日日喺嗰度歌颂共产党。真正嚟讲，就系擦鞋党啦嘛。
喂，真唔真啊？咁多高官突然间心脏病。一系有啲咧就唔妥习近平，俾人掠低咗；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权力斗争，唔系佢死就佢亡噶啦，是但一样噶啦。
嗱，呢啲原因就其中一方面啦，另外有啲就系贪官嚟嘅，有啲就系专欺压百姓嘅，所以终有一日就会遭报应啦。嗱，好似中国嗰啲城管就最恶嘢嘅，对啲老百姓啊哈哈霸霸。嗱，江苏省响水县啊。城管局的副局长叫做苏阳，他是同当地一个年轻的小学美女教师叫做黄海平，两个各自有家庭和仔女的，他们经常出来偷情，点知有一次开住架车的空调，他两个在架车上搞搞震的时候，突然间就一氧化碳中毒，两个就一起归西。这个城管局的副局长苏阳呢，已经是很衰格的了，一直被啲老百姓投诉佢以权谋私、官商勾结、恃势欺人，啲老百姓啊对佢恨之入骨。当佢两个嘅死讯传咗出嚟之后，当地百姓啊都唔知几开心，网上仲疯传佢除晒衫裤响车上嘅死亡照片。哇！后嚟啲公安就话边个传呢，我就捉边个。
嘿，晒嘅事啦，上网一分钟啊，就好多人都知道啦，边说生得住嘅啫。诶，喺网上都睇到啦，大陆嗰啲城管好衰噶，对嗰啲小贩啊拳打脚踢。呢、这个咁嘅城管局长啊，抵佢死噶，呢啲叫报应。
诶，正哥，城管局长芝麻绿豆官，湿湿碎啦，等我爆单大嘢俾你听啦。湖南省嘅副省长叫做孙在夫，喺2024年1月5号突然间就拉柴啦。那个讣告词上面话佢系优秀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佢系好鍾意搞女人，而且专门搵啲下属嘅老婆嚟搞。
俗语都话朋友妻就不可提，佢用搞人哋个老婆，认真冇道德。
总之啦，就大小通吃。点解话佢系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呢？就系专门迫害嗰啲宗教人士，包括嗰啲练法轮功嘅人，同埋家庭教会人士，令到好多家庭俾佢搞到家破人亡。所以呢个孙在夫一死嘅消息传出去之后，个个都好开心。嗱，仲有一个系中国建设银行嘅副行长，叫做周道卷，佢唔单止财是滚女人，同样亦都迫害家庭教会人士。
讲细佬，佢系银行行长嚟噶嘛，又点样迫害宗教人士呢？
所以啊，你都唔明大陆嗰啲嘢嘅，呢、这个官好大嘅嘛，佢手下几十万人，肯定有好多系有信仰嘅，比如讲信基督教啊、信佛教啊，佢一旦发现佢手下嘅职员系信呢啲嘢嘅，咁咪开除你咯，或者直接送你去劳教所。
喂，咁系银行行长嚟噶嘛，有咩资格送人去坐监啫？
耳文姐，咁你就唔了解共产制度啦。佢表面上呢有一套法制，有咩事要判刑呢就由法院出面。但係劳教呢都唔属于法院出面嘅嘢，係领导就可以决定佢手下嘅职员劳教或者唔劳教，全凭领导嘅心情嚟决定嘅。
咁就大镬咯，如果我一个唔觉意得罪咗佢，咪是但俾人家条罪，死咗都冇仇报。
嘿，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大陆当官就系咁样样噶啦，就系、是、以自己嘅心情嚟判一个人嘅生死，所以喺大陆就好多人买官卖官啦。其实大陆嘅官场好黑暗噶。嗱，喺大陆有个科学家叫做冯杨克，大陆嗰啲解放军 叫佢做天才科学家，而且仲系军用 AI 第一把交椅啊！
哇，讲出嚟个名佢好似好犀利咁。
不过佢喺2023年嘅7月1日突然间暴毙，啱啱嗰一日就系共产党生日。大陆嗰啲人就话啦：呢、這个嘢真系好人有限咯、同共产党一齐埋葬。
喂，点解啲人咁讲呢？
台湾媒体就有咁嘅报道出嚟，就系喺俄乌战争期间，佢同俄罗斯制造无人机啊。呢、這个无人机就害人不浅啊，炸死咗好多乌克兰嘅无辜百姓，佢仲制造咗好多 AI 嘅杀人武器，所以乌克兰政府誓要掠低呢个冯杨克。所以台湾嘅报道就讲，冯杨克唔系暴毙而死嘅，系俾乌克兰嘅高科技对佢定点斩首而死嘅。
嗱，对于冯杨克嘅死因咧，网上有好多唔同嘅报道。大陆就系话佢喺北京意外车祸死亡。
咁多传闻，究竟呢个冯杨克佢点死嘅啫？
你鬼得佢点死啊？总言之，佢就已经归西。
所以俗语都有话啦，多行不义必自毙啊。
所以有时有啲预言啊，唔到你啲人信嘅。嗱，喺2023到2024呢个年代啊，边个做咗啲阴质嘢，就一定遭天谴。嗱，早两日我就喺网上睇到美国嘅一个报道，话美国前任运输部长赵小兰个妹赵安吉就喺今年嘅2024年2月12日凌晨车祸死亡，唔系好老嘅咋，得50岁。佢系美国一家大型嘅海运公司嘅董事长。嗱，而家公众对呢个人嘅突然车祸死亡咧，充满咗怀疑。
点解啊？唔通系谋杀啊？
佢系被一架冲红灯嘅大卡车撞死佢嘅。当时系凌晨时分，当警察捉住呢个司机嘅时候，发现佢系饮咗酒，即系醉酒后驾车。警方就将会按照醉酒后揸车嘅罪名处理呢个卡车司机啦。咁呢个赵安吉，佢系家庭6个女当中最细嗰个。呢、这个赵安吉是在美国出世台湾长大，他是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毕业。
哇，是哈佛大学啊，那他是才女来的。
才什么鬼女啦，你都可以做哈佛才女啊，给钱就得咯。嗱，网上有好多报道讲晒出来啦，而家哈佛大学啊有好多学院同学位啊是直接可以用钱买的。阿拉伯国家嗰啲酋长啊，直接将佢哋嘅仔女送到哈佛去，俾钱买个学位咯。有一个酋长嘅仔啊，佢写信翻嚟同老豆讲：我喺嗰度揸劳斯莱斯，但系我嗰啲同学咧，全部都唔揸靓车噶，个个都系坐火车去读书噶。咁佢老豆即刻就话：冇问题，我买架火车俾你翻学。
哇，咁都得啊！
咁你咪知而家哈佛系咩 Colly 咯？中国大陆有好多官二代同埋富二代都系咁样去哈佛买学位噶。
咁啊，怪唔知咧，成日都听到嗰啲有钱佬嘅仔女好多都话喺哈佛毕业噶。
点止哈佛啊？有报道仲讲啊，英国嘅剑桥大学同样可以俾钱买学位噶，而且如果你出嘅钱多，仲可以将学校嘅教学楼啊、花园啊，用你嘅名去命名。你记唔记得中国嗰个前外交部长秦刚啊？佢嘅情妇傅晓田就系出钱多，所以喺剑桥大学里面有个花园就系用佢嘅名啦。
唉，我都未讲完，你哋两个就喺度炸断个病。
诶，唔好意思、啊，正哥继续。咁后嚟点啊？
嗱，呢个赵安吉嘅老豆向美国就有一间好大嘅海运财团公司，就将个权力交低咗俾佢。咁啊，赵安吉就成为咗呢间公司嘅最高董事，仲有噃，佢仲系中国银行董事会成员之一。
哇！照计嚟讲，一个海外出世嘅人冇可能做到中国银行嘅董事噶。
佢仲系喺台湾长大添啊！对于大陆嚟讲，佢系有特务嘅嫌疑啊！
你哋有所不知啦。嗱，呢个赵安吉佢嘅身份就好特别嘅。佢一方面就帮美国财团同中国嘅渤海丰公司拉合作关系，咁呢间公司咧又帮拜登个仔同中国合作嚟谋取利益。后嚟经过美国嘅司法部门 查到咗佢哋其中赚嗰10亿美金咧系非法嘅，罪名成立，系判咗刑噶啦。咁呢个赵安吉嘅家姐赵小兰啊，就系美国前运输部嘅部长嚟嘅。佢嘅姐夫麦康纳尔咧就系共和党嘅负责人。咁赵安吉同佢家姐姐夫之间咧就有好多共同合作嘅关系嘅。
阿正哥，我而家有好多怀疑。嗱，呢个赵安吉同阿拜登个仔，同埋赵安吉嘅姐夫家姐，呢几方面里面有冇不可告人嘅秘密？拜登个仔嗰10亿非法交易嘅美金，有冇查到真正嘅原因呢？
当然查到啦。嗱，依家美国司法部就话，拜登个仔嗰10亿嘅非法钱系用泄露美国嘅核技术俾中共而犯下嘅罪名，所以而家赵安吉突然间车祸死亡，里面是有好多疑点嘅。
有网民怀疑呢、这个赵安吉同拜登嘅仔喺中国同美国之间搞咗好多见唔得光嘅嘢出嚟，佢而家嘅死好可能系灭口嚟嘅、哦。
啊，咁呢种可能性都有噶。嗱，照网上嘅报道，中国大陆出咗好多个亿俾赵安吉嘅家族买大型嘅货运舰。
喂，咁真系越听越有问题、哦。大陆冇理由无端端俾咁大笔钱赵安吉嘅家族做生意㗎喎、哦。赵安吉又突然间死亡，咁真係好值得怀疑啦。唐人街粤语见闻，大陆政权随时崩溃。节目系由以文、李正、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新闻热点。
以色列袭击多个伊朗目标，哈马斯用人质生命做威胁。以色列话更多近东救济工程处人员参与攻击。横国白哈因与台断交滞销，立委话得不偿失。纳瓦尼生前曾录制影片信息，谈被暗算之后，匈牙利明星就虐待行为发起抗议，欧尔班承压。2月16日，美国媒体发布消息说，以色列最近对伊朗基础设施进行了两次罕见的打击。纽约时报引述西方官员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的话说，这个星期以色列对伊朗境内主要天然气管道发动了两次袭击，这个设施影响伊朗主要的天然气供应。请看报道。
这次袭击可能意味着以色列的攻势升级。伊朗石油部长欧吉在发布会上声称，以色列的计划是在冬季彻底中断伊朗几个主要城市和省份的天然气供应。他避免公开指责以色列制造了这些爆炸，而以色列方面没有回应有关指控。西方官员说，这次打击更加是似对伊朗的警告。有匿名官员话俾纽约时报听，以色列对伊朗所讲嘅供应几百万人嘅管道嘅打击，仍属可以修复范围。而喺另一方面，西方官员亦透露，以色列嘅机构亦主导咗15日德哈兰郊区一家化工厂发生嘅爆炸事件。美国表示，伊朗长期以来在背后资助、武装和训练哈马斯分子，作为打击以色列的代理人，最新的举动可能反映出以色列对伊朗的不满逐渐升级。亦有观点认为，以色列准备袭击伊朗能够介入加沙战争的目标。在没几耐之前，国际核武器检测组织指出，到目前为止，伊朗有能力在一个礼拜内违规生产核武器，这个为中东地区造成更多不稳定因素。伊朗伊斯兰国组织在世界各地散布恐怖主义毒瘤。2月16日，美国司法部表示，一名名利阿波里斯的男子被指控加入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并且威胁对纽约市发动攻击。他扬言说，继续圣战飞越美国轰炸纽约。这名美国公民被指控密谋为指定的外国恐怖组织提供支持， 并接受军事训练，他可能面临几十年的监禁。而是在2月16号下午，以色列南部一个路口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名以色列公民死亡，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这次恐怖袭击发生在雷姆枢纽，恐怖分子乘坐汽车抵达现场，并在公车站用手枪向人开枪，最后被现场一名落班的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军官开枪打死。37岁的极端分子贾姆就是来自东耶路撒冷，他拥有以色列居留权。事件引起了以色列国民震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6号表示，枪击事件显示凶手想要害死我们所有人。这次袭击提醒我们，整个国家都是前线，凶手不单止来自加沙，还包括想杀死我们的人。他补充说，我们将继续在每条战线全力战斗，直至取得完全胜利，为以色列所有的公民恢复安全和和平。到目前为止，由于哈马斯要求以色列在加沙撤军，并要求以色列释放大量巴勒斯坦囚犯，双方没办法达成人质协议。在16号当日，哈马斯再次公开用以色列人质的生命做出威胁。哈马斯武装组织发言人奥贝达在音频讯息里面说，以色列的人质损失惨重，而其他人质则生活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至到现在为止，外界认为大量哈马斯绑架的人质处于危险边缘。以色列军这个礼拜证实，在加沙的人质中可能有31人已经死亡。哈马斯这个举动被认为是试图以人质生命作为威胁，换取停火协议。而以色列表示，他们没办法接受哈马斯目前的提案，因为当局认为哈马斯的主张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构成重大风险。在国际和中东问题方面，美国、欧洲和阿拉伯的高级官员礼拜五在慕尼克会面，讨论制定战后加沙计划的进展情况。这个计划被指与加沙和沙地阿拉伯之间关系正常化的内容有关。
以色列2月16号对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援助机构近东救济工程署提出新的指控，提供证据表示，另外30多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参与了10月7号的袭击。请听报道。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指责这些人为当日劫持人质的事件提供便利，并抢劫了以色列社区。加兰特当日指出，近东救济工程署有185名工作人员活跃在哈马斯军事部门，51名工作人员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军事成员。他说，近东救济工程署深入参与了恐怖活动，目前有共计1468名同哈马斯或伊斯兰圣战组织有关的成员，占据在加沙活动的近东救济工程署员工总数的 12%。而在几日前，以色列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总部地下发现了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地道。以色列说，这些哈马斯的设施和近东救济工程署使用共同的电力。对此，近东救济工程署说他不知情。到目前为止，欧美和亚太的多个主要援助国宣布对近东救济工程署暂停援助。从下个月开始，该组织将面临现金短缺的问题。为了挽回外界信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进行全面调查，并终止雇用一些工作人员。
在中共唆摆下，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在2023年3月和台湾
断交，
改为和中共建交。但是这个改动至今造成该国出口的白虾没出路，洪都拉斯南部可能有40000人因此失业。对此，台湾立委黄定宇认为，北京当局长期不守信用，洪都拉斯转投中共的做法是得不偿失。请听报道。
据悉，洪都拉斯在同中共建交之前，同台湾保持了82年的外交关系。最近为了从北京获得更多的经济援助和贷款，选择同台湾断交。但是中共并未兑现其经济承诺，对白虾等行业的关税优惠亦无实现。根据洪都拉斯南部白虾生产地乔鲁卡特市市长索里亚洛的讲法，以及水产养殖者协会的介绍，在断交之前，台湾是个好好的白虾市场，而北京的出价只有台湾的 50%， 虾农还未决定出口。墨西哥是个选择，但他对洪都拉斯关闭了市场，政府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索里亚洛担忧，如果不解决出口问题，当地可能有将近40,000人失业，恐怕会发生暴动。洪都拉斯全国水产养殖业者协会说，白虾出口的困境导致洪都拉斯外汇减少，同时养虾场亦陷入倒闭。台湾立委黄定宇16号在发布会上说，洪都拉斯和台湾断交之后，中国原来承诺的对于他们的白虾出口进行补贴，没想到承诺都是空头支票，而且还将价格斩到一半，所以目前洪都拉斯的虾农陷入困境。洪都拉斯南部的40,000虾农已经酝酿要走上街头。他强调说，中共的承诺跳票已经不是第一个案例了，所以当中方允许大派钱要挖台湾邦交国的时候，我们都提醒这些好朋友注意一下中共接连跳票的记录。到目前为止，洪都拉斯仍然对台湾有4.4亿美元，折合138亿台币的债务。这些资金用在住宅重建计划、学校基础设施和营养午餐等领域。黄定宇说，外交部了解到，这138亿贷款是由台湾商业银行以商业模式贷款给洪都拉斯政府。洪都拉斯拿这笔贷款去修建住宅等等。目前所有这些贷款都依照合约进行，本息都在偿还当中，并没有拖欠或违约的情形。未来如果洪都拉斯有拖欠或者违约的状况，因为是属于商业借贷的合约，台湾的商业银行可以寻求国际的商业仲裁相关的模式，向洪都拉斯追讨债权，不会有问题。他认为洪都拉斯废弃台湾关系转向中国，可以说是得不偿失。不单止重要的出口市场几乎腰斩，他们积欠台湾的商业借贷，目前还是持续在偿还本息当中，相比之下台湾没有损失。
俄罗斯2月16号声明，知名的克里姆林宫批评者、普京的政治对手纳瓦尔尼在被关押期间丧生，而2022年的纪录片纳瓦尼讲述了他会在去世后向俄罗斯人传达的讯息，即如果他的死真的发生，将会意味着什么。请听报道。
在影片中，纳瓦尔尼对俄罗斯公民说，邪恶胜利的唯一必要条件就是好人什么都不做，不要无所作为，所以你不可以放弃。他对俄国人说，如果他们决定杀了我，我们就会非常强大，我们需要利用这种力量不放弃。记住，我们是一个受到这些坏人压迫的巨大力量，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能够做什么。47岁的纳瓦尔尼长期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统治，在去世前他被判处长达19年的有期徒刑。之前他还曾经被俄国政府使用洛维乔克神经毒剂攻击。纳瓦尔尼在德国康复之后返回俄罗斯之后被捕，在2021年1月被关入监狱。外界普遍认为普京针对纳瓦尔尼的做法是出于政治动机。俄国媒体说，16号纳瓦尔尼在散步之后失去了知觉，在呼叫医护人员之后立即被宣布死亡。冇几耐之后，俄国就要开始举行政府选举。纳瓦尔尼的去世引发外界唏嘘，有网友抨击话，普京真的太邪恶了。纳瓦尔尼英年早逝， 他真的好爱自己的祖国，是个勇敢的人。亦有网友引用贴图表示，他们可能会夺走我们的生命，但是他们永远没办法夺走我们的自由。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